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好不好跟你前后左右的做父亲的跟他说父亲节快乐。请不要忽略了我们周围的，如果有新朋友，他是当父亲的，你要跟他说父亲节快乐啊。像 Frankie 他其实是比较新的哈，好 ，Norman 会跟他说，对不对？啊，OK， 好啊。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其实全家一起庆祝父亲节啊，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哈。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对于许多人来说呢，父亲节可能是一个让他心情很复杂的一个节日。不只是父亲节，可能母亲节也会有相同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他感受不到父亲的爱。那有些人呢，他无处诉说失去父亲的痛苦，有些人则是因为照顾那些病重的父亲而感觉到身心俱疲，还有一些人，他因为没有办法陪伴自己的儿女而感到很内疚。也有一少部分的人，他日复一日的在思念或者是思想他英年早逝的孩子，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或者是他已经长大到正要为家里付出或是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的时候，他突然去世了。有些人只是因为担心他自己年老以后呢，没有办法照顾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今天是父亲节，那不论你现在做父亲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天父上帝的怀抱里面呢，来感受到被上帝所爱，而且呢，你来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Alice，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灯？不是，OK， 好，我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影片，可能有人看过。好，这是一个有点搞笑的影片哈，但是实际上呢，他也道出了一些做父亲的心声，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不仅是孩子们对父亲节不是那么的热衷，连做父亲们的其实也不太关心哈 ，I don't care 啦，哈 ，I don't mind。然后呢，我们看到连百货公司的那个礼品啊，或者是餐厅里面的那个菜肴的促销啦，其实都比母亲节逊色很多。 就是好不容易全家一起出去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呢，那个气氛呢比庆祝母亲节的时候要少的很多。那全家吃完饭的时候还是爸爸去付账啊。所以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父亲我们可以说他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华人或者是做中国人，我们受到那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呢，大多数的父亲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忽略了家庭的精神层面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中国人的那种父子的关系呢，其实是比较内敛的，他们很难透过言语或者是行动啊来表达父子之间的那个亲情。跟女儿就不一样了哈，女儿可以抱可以亲，可是跟男孩子好像就不太一样。有时候呢，严厉的批评呢代表着浓浓的爱。那还有父亲呢那种源源不绝的财务的供应呢，就是一种亲情深厚的表现。我们都知道朱自清，对不对？他写了这一本啊，他写了这个背影这个东西啊，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父爱总是远远的，而且若隐若现。父亲对儿女的那个管教呢是比较严厉的，那对儿女的爱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父亲在家里面主要扮演的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影片付款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他就是负责出去工作赚钱，然后养活家人。在一般人的那种刻板印象中呢，上个礼拜谭长老也问了，慈爱通常会形容什么？形容母亲，就是母亲是代表着温柔跟慈爱。那大家呢都很习惯于去歌颂母亲的伟大，然后也强调母亲她无私的奉献跟牺牲，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对父亲的关注就少了很多。而父亲呢为了要扮演整个啊社会给予他的那种啊寄予的那个厚望的那个父亲的角色，这种高期望呢往往会让现代的父亲陷入矛盾困惑，甚至是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面反映了现代父亲们他们扮演父亲的角色的一个真实的面貌。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指出父亲呢有四种主要的责任。首先呢他是一个养育者，在孩子五岁之前呢，父亲要努力的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让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有一项研究发明显示，如果学龄前的父亲陪伴照顾孩子，那么不仅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比较好，而且呢他长大以后的那个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甚至他成年以后进入婚姻，那个婚姻关系呢也会更加的持久跟幸福。然后又有另外一个研究显示告诉我们说，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呢，如果得到父亲更多的那个参与，那么可以预测的是他这个孩子会有更高的智商，也会有更好的学业成绩。所以孩子如果学习不好，父亲可能会要想一想我小时候有没有多陪伴他。那父亲在参与不足的那个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友谊跟行为能力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可见父亲的角色呢，对于孩子的行为，还有孩子的认知，还有他的人际关系，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次呢，他说父亲扮演着一个规范者的角色，主要呢，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成为孩子道德标准的一个榜样。那个榜样是怎么做了？是他自己做父亲的以身作则，来帮助孩子判断是非对错。第三个就是父亲呢，当孩子步入青春期以后，父亲呢就成为孩子的守护者，跟孩子一起面对青春期他的那个身心变化跟挑战，引导孩子走向独立，同时呢也养成小孩子他自我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父亲的角色呢是一个教导者，当孩子即将长大的时候呢成为孩子的精神导师，协助孩子做好生涯规划，然后激励并教导孩子来追求梦想。那这些是一个心理学者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呢心里面其实都有不同的父亲的画像在他的心里面。我们知道父亲有慈祥的，有严厉的，有温柔劝解的，有沉默寡言的，然后有非常忙碌没有办法陪子女的，然后也有一种是他会陪伴儿女嬉笑的父亲。那不管是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说他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听从父母是要在主里，而且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次序。要孝敬父母，因为这个是得福跟长寿的一个秘诀。这个不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说到了。所以这里的对象呢，是以父母为对象，儿女呢要听从父母，而且要孝敬父母。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他的话锋忽然一转，就把箭头指向了父亲。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在新译本里面翻译为激怒，惹气这个意思在新译本里面翻译为激怒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不恰当的言语或者是行为激起孩子的愤怒状态，以致他们在心中呢造成了持久性的一个怨恨。好，我再说一次，激怒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不恰当的言语或者是行为来激起孩子他的愤怒状态，以至于在孩子的心中里面呢造成了持久性的一个怨恨。一般来说父亲呢比较容易激怒孩子，因为慈母嘛，慈母严父，所以呢父亲就比较容易让孩子受伤，或者是内心充满了愤怒，以至于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孩子就因此失了志气。失了志气呢，其实是那个孩子会失去了人生的动力，然后他就会缺乏一个学习的热情。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一个图像来看呢，好像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提不起劲来。 当然，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不一定是故意的要去伤害孩子，但是呢，他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我们就来想想，父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惹儿女的气，会激怒孩子，会让他失了志趣，会让他心里面怀着持久的那个怨恨。我们想一想，有可能是因为管教过于严厉，定下了很难实现、很难达到的那个标准，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呢？言而无信，也就是说他答应孩子要做的事情呢，没有照做，因为太忙了。本来要周末的时候要带孩子去钓鱼的，可是没有办法，他太忙了。以至于他答应了孩子的事情呢，他没有办法做到。还有一种可能是言行不一致，也就是说他说的是一套，可是呢做的又是一套。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就是情绪失控。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生气的，可是就为了要惩罚他，拿孩子作为我们发泄的一个对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我以前在台湾的那个牧者呢，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是年轻的。我那个牧者其实是还蛮年轻的。那三个孩子，你知道，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要牧养一个教会。那如果孩子都很正常，就是说没有比较特殊的那种行为举止，很难哦。他有时候常常也会在讲道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他其实是因为不是孩子真的那么需要处罚哦，有时候是真的把自己的那个气就发在孩子的身上了，有可能的，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会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跟我们的孩子比较，而且是强加比较，因为我们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嘛，你不能把他等同来做比较。神把儿女交给我们，交给做父母的，其实是要做父母的呢，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孩子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而且所怀的胎呢，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他其实不是一个物品哦，他其实是有血有肉的，而且他有感情的，他也有情绪，他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所以保罗呢，接着他就强调对孩子要有积极的教导。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刚刚那一张PowerPoint 里面，你们做儿女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里你们做父亲的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通常是指一家之主，而且呢是指男性的，但有时候呢他也是指家长，家长就是指父母双方。我们在看希伯来书11:23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11:23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跟以弗所书这里说的做父亲，这个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就是他可以指父亲，他也可以指父母。所以这里的这个 这个做父亲的呢，其实他不单单只是做父亲的，他同时也只做父母的。那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他保罗会特别用你们做父亲的，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教导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而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这是神特别交托给父亲做父亲的一个责任。那在希腊原文教训呢，其实也可以翻译为训练。教训跟劝诫呢，都是圣经上面的功能。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功能。那父母亲的责任呢，其实就是带领儿女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在养育儿女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教训和劝诫都是必要的。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教训跟警戒呢，说明了做父亲的应该要如何来养育他自己的儿女。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还是不太懂哦，会不会？我们看看啊，教训跟警戒这两个字呢，教训跟警戒，它在希腊文里面啊，它这个指针没有用了哈，就是教训跟警戒，这是两个名词。然后呢，第二个名词呢，他把它用作形容词来形容第一个名词，意思就是说警戒的教训，带有警戒纠正的教训。英文呢就把它译成为 discipline， 有同样的意思。纪律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要惩罚，而是为了要促进他成熟长大。惩罚呢，是对于过去的那个恶行所造成的一个伤害，而纪律呢，则是为了要帮助他在未来可以有成长。所以我们看到教训含有以身作则的意思，警戒纠正的教训呢，不是以用我们的口来责骂，用口来教而已。如果我们看这个毛耶鲁圣经词典的解释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以主怎么样来教导和纠正你的方式来养育你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是你说什么，因为有可能你说一套做一套。以身作则，以身作则的意思就是你要内外一致，你要心口如一。所以身教比言教要重要，而且有效的多。最有效的教训就是父亲你是以身作则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养育儿女。在养育子女方面呢，行动绝对是胜于雄辩。我们看如果父母呢，他经常的到教会去，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父母对于酒精的态度呢，其实比你是不是禁止孩子去接触酒精更加的重要。父亲以身作则，教导孩子将来如何成为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父亲呢，他其实就是要借着自己的榜样教导他的女儿如何判断在同年龄的男孩子当中的那个价值，无论是作为他 婚姻的追求者，或者是这个女儿未来的孩子的父亲，这个都是做父亲的留下的一个脚印，这是做父亲的活出的一个生命，而且呢，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如果你家里的女儿呢，跟孩子的你孩子的女儿呢，如果跟爸爸的关系好呢，那么她以后婚姻进入婚姻以后，她跟她的先生、跟她的丈夫，她那个关系就会好。如果儿子跟妈妈的关系好，那么她进入婚姻以后，她跟她的太太的关系也是会好的。养育呢？养育在希腊原文里面呢，是现在的命令语态，是指稳定而且持久不断的养育。圣经在养育这个里面呢，它只用过两次，另一次呢是在以弗所书，同样是在以弗所书五章的29节，它形容我们要顾惜，就是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父亲要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不单单是供养他们生活所需，也要有训练。我们刚刚讲到教训跟训练，然后要教导他，要保护他，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保养跟养育其实是同一个字，要爱惜他，要保护他。这个养育的责任呢，是交给做父亲的。父亲不能把养育的责任完全交给孩子的妈妈。很多会是这样子的，好像孩子是属于妈妈教的，不是这样。长久以来呢，在华人的传统社会里面呢，男人好像做父亲的，好像只要出去赚钱养家。他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呢，交给了他的配偶，导致许多父亲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缺席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教导告诉我们说，神赋予父亲们的责任是要照着主的教导、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的孩子。我们看到现代的年轻人呢，其实因为有碍于经济的能力，许多人呢选择单身不结婚，或者是他结婚了可是不想生孩子。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上帝呢对于一个健康家庭生活的蓝图，并且再一次的强调养育年轻下一代的那个重要性。根据心理学的调查，如果母亲是在家庭里面做决策的那个主要权威者，那么会对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一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降低了他们对于父亲的那个形象，甚至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男子气概。如果父亲参与养育，特别是儿子，那么儿子长大以后呢，他就知道要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做父亲的必须要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做父亲的就要参与一起来照顾儿女，甚至是设计孩子的成长的计划，建构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对于节日我们去营造，一起庆祝节目，处理孩子之间的那个矛盾，要负责管教。父亲们，你们要承担起那个属灵的责任，因为你是一家之主。 所以这些父亲们呢，应该要参与的是，这个就是神他赋予做父亲们的一个责任。再一次说，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做父亲们，如果你觉得你不完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而且都不完全，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上帝，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仍然有潜力可以成为好父母。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我们会害怕，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会对于养儿育女呢感到有重担，或者是常常会感到失望。所以呢，如果儿女要成为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的那个先决条件呢，其实是父母你要先把你的儿女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美好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从小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认识上帝，这个绝对会对儿女有一个产生一个积极的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孩子，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再说一次哦，成为你希望孩子成为的人，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孩子啊，他其实是像行走的一个探测器，他随时随地哦，他是可以发现你，发现父母什么时候说一套做一套。我说了哈，当我们开车，全家开车出去的时候，当你遇到交通阻塞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超你车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样？你不管是嘴巴说，或者是你的行动，孩子知道的哈。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派对，那个派对里面有无限畅饮 ，All you can eat。免费的，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孩子就是你最好的镜子，你做什么你的孩子不用你教，他看了他马上就学会了。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年纪比我小啦，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跟他的父母其实是蛮接近的，蛮亲近的。他现在生了两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呢，拿起电话来呢，那个讲话的口吻就是完全像他妈妈，然后连讲话，他其实是没有在讲电话，他只是拿着电话假装在跟对方讲话。他讲话的口吻啊，就像他妈妈跟他爸爸讲话的那个样子，我们听了都会爆笑。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就是一个镜子。你说什么呢？他听进去了。他在你预期不到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你说的那个话说出来，会让你哇。我真的是要好好的以身作则。第三个是，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没有关系。父母呢，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呢，要睡觉的时候啊，就很懊悔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例如，我说我一个我有三个妹妹啊，我说的这个是我的大妹，我的妹婿呢她期盼，因为她只有一个儿子，她有。两个大女儿，然后儿子还有小女儿，那两个女儿都结婚了，这个儿子一直是最后才结婚的。他期盼他的儿子呢能够将来拥有一个轻松的工作，所以呢他强迫他的孩子呢去念某个大学的某个学科。后来呢 就像我说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懊悔了，想起了他这样子做可能会让孩子失了志气。当然我的大妹是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父母都会这样子。所以呢，他跟孩子沟通了价值观，最后呢，他的儿子没有去上大学，而是当了警察。他现在呢，做着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而且经常就会跟他们在一起，经常联系，一起去出外旅游。我的妹婿说，尽管我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就是他的儿子，过得很好。所以，如果你有做错，没有关系，可能你的孩子也有可能像我大妹的那个孩子一样，过得很好。不是你所预期的，他要上某个名校，某个有用的科系，将来出来不用担心收入有多少的科系。但是最重要是，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因为这样子呢，他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再有隔阂，而是很好的。你要你的孩子很有成就，将来到美国去，离你远远的，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不一定要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过着他喜欢的工作，他过着他喜欢的生活，但是很融洽的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你的家庭的幸福图像是哪一幅，但是如果遵照上帝的教导，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更何况我的大妹跟大妹婿他们都不是信主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一定够我们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这一位天上的父亲。因着阿爸父神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和你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孩子在这个时候要为着所有做父亲的来祷告，主啊，愿你赐给每一位父亲，让他们不仅仅是供应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在属灵生命上的喂养上，帮助每一位父亲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的儿女，在圣灵的引导下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